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酉年（公元前204年）到己亥年（公元前203年）共两年，太祖高皇帝上之下三年，丁酉年（公元前204年）冬季十月，韩信和张耳率领几万军队向东攻打赵国。赵王和成安君陈馀听说后，在景星口集结军队，号称20万。广武军李左车劝说成安君、韩信、张耳、乘胜离开本土远征，锋芒不可阻挡。我听说千里运送粮草，士兵就会面有饥色，临时打柴做饭，军队就不能经常吃饱。现在景行的道路，战车不能并行，骑兵不能成列，行军数百里，粮草必然在后面。希望您借给我3万骑兵，从小路截断他们的辎重。您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不与他们交战。他们向前无法作战，向后无法退回，野外又抢不到东西。不到十天，韩信和张耳的头颅就能送到您的帐下。否则，我们一定会被他们两人擒获。陈安君曾经自称是义兵，不使用诈谋奇计，说韩信兵力少而疲惫，这样还避而不击，那么诸侯就会认为我们胆怯，从而轻易来攻打我们。韩信派人暗中侦查，得知李左车的计策没有被采用，非常高兴，于是大胆引兵前进，距离景行口30里停下宿营。半夜传令出发，挑选2000名轻骑兵，每人拿一面红旗，从小路隐蔽在山上观察赵军，告诫他们说，赵军看到我军败逃，一定会倾巢出动追击，你们立即冲入赵军营垒，拔掉赵军旗帜，竖起汉军的红旗。命令副将分发干粮，说今天打败赵军后大会餐。将领们都不相信，假意答应说好。韩信说，赵军已经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扎营，而且他们没有看到我军大将的旗帜和战鼓，不肯攻击先头部队，害怕我军到达险要之地后撤退，于是派10000人先行出井行口，背靠河水摆开阵势。赵军看到后大笑。天亮后，韩信竖起大将旗帜，擂响战鼓，大张旗鼓地走出井行口。赵军打开营垒出击，双方激战很久。这时韩信和张耳假装抛弃旗鼓，逃向水边的军营。水边的军营打开营门让他们进去，又展开激战。赵军果然倾巢出动，争夺汉军的旗帜和战鼓，追击韩信和张耳。韩信和张耳进入水边军营后，全军拼死战斗，无法被击败。韩信事先派出的2000骑兵一起等候赵军空营而出追击战利品，就迅速冲入赵军营垒，全部拔掉赵军旗帜，竖起了2000面汉军红旗。赵军无法抓获韩信等人，想退回营垒，却看到营垒中全是汉军红旗，大吃一惊，以为汉军已经全部俘获了赵王和将领，于是军队大乱，纷纷逃跑，赵将即使斩杀逃兵也无法制止。于是汉军前后夹击，大败赵军，在止水边斩杀成安军，活捉赵王歇。将领们呈上首级和俘虏，休息后都来祝贺，趁机问韩信，兵法说右面和背后靠山，前面和左边临水，现在将军反而让我们背水列阵，还说打败赵军后大会餐，我们当时不服，但最终却胜利了，这是什么战术呢？韩信说，这也在兵法中，只是各位没有察觉罢了。兵法上不是说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吗？况且我并非平时能安抚训练的将士，这就是所说的驱赶市井百姓去作战，这种形式必须把他们置于死地，使他们各自为战，如果给他们生路，他们都会逃跑，哪里还能用他们呢？将领们都佩服地说好，这不是我们能赶得上的。韩信悬赏千金生擒广武军，有人把广武军绑送到帐下，韩信解绑，让他面东而坐，像对待老师一样对待他，问道，我想向北攻打燕国，向东讨伐齐国，怎样才能成功？广武军推辞说，我是败军之将，怎么配商议大事呢？韩信说，我听说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，在秦国而秦国称霸，并不是他在虞国愚笨而在秦国聪明，而是因为君主用不用他，听不听他的意见。假如成安君听从了您的计策，我韩信也已经被擒了。 因为他不采用您的计策，所以我现在才有幸侍奉您。现在我诚心归服，听从您的计谋，希望您不要推辞。广武军说，现在将军渡过西河，俘虏魏王，擒获夏说，向东宫下井行，不到一个早晨就打败赵军20万人，斩杀成安军。名闻天下，威震四海，农夫们都放下农具，穿上好衣服，享用美食，侧耳倾听，等待您的命令，这是将军的长处。但是将士们疲劳困倦，其实很难再用了。现在将军想要率领疲惫的军队停滞在燕国坚固的城池之下，想战不能，攻又攻不下，情势暴露，力量减弱，时间一长，粮草耗尽，燕国既然不服，齐国必然在边境上加强防备。燕国和齐国相持不下，那么刘邦和项羽的胜负就难以分晓了。这是将军的短处。善于用兵的人不以短处攻击长处，而以长处攻击短处。韩信问，那该怎么办？广武军回答说，现在为将军考虑，不如按兵不动，安抚赵国民众，方圆百里之内每天送来的牛肉美酒用以犒劳将士，向北做出进攻燕国的姿态，然后派说客拿着书信向燕国展示自己的长处，燕国一定不敢不听从。燕国归顺后，再向东逼近齐国，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知道该怎样为齐国谋划了。这样天下的大事就可以图谋了。用兵本来就有先造声势而后付诸行动的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韩信说，好，采纳了他的计策，派使者出使燕国，燕国望风而降，又派使者报告汉王，并请求立张耳为赵王，汉王同意了。楚国多次派小部队渡过黄河袭击赵国，张耳、韩信往来救援，趁机平定赵国城邑，派兵前往汉王处。甲戌会日，发生日食。11月，癸卯会日，发生日食。随和到达九江，九江太宰接待他，但三天没能见到九江王。随和对太宰说，大王不接见我，一定认为楚国强大，汉国弱小，这正是我出使的原因。如果能见到大王，说的对，正是大王想听的。说的不对，把我们20人在九江集市处死，也足以表明大王背叛汉国而亲近楚国。太宰于是报告了九江王。九江王接见了随和。随和说，汉王派我恭敬的呈书信给大王，我私下奇怪大王与楚国为什么如此亲近。九江王说，我面向北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他。随和说，大王与项王同为诸侯，却面北称臣，一定是认为楚国强大，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。项王攻打齐国时，亲自背负筑墙的工具，身先士卒。大王应该出动九江全部军队，亲自率领，为楚军先锋。可现在却只派了4000人去支援。面北称臣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吗？汉王攻入彭城时，项王尚未从齐国返回。大王应该出动九江全部兵力渡过淮河，日夜会战在彭城之下。可大王却拥有10000人之众，却无一人渡过淮河，只是袖手旁观，谁胜谁败。把国家托付给别人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吗？大王突然挂着项楚的虚名，却想身后的依托自己，我私下认为大王这样做不可取。然而大王不背叛楚国，是认为汉国弱小。楚军虽然强大，但天下人却认为他背负不义之名，因为他违背盟约杀害了异地。汉王收拢诸侯，回首成高，荥阳运来蜀，汉的粮食，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分兵把守边境要塞。楚军深入敌国8-900里，老弱残兵转运粮草千里之外。汉军坚守不动，楚军进攻则无法攻克，撤退则无法摆脱，所以说楚军不足以依靠。如果楚军战胜汉军，那么诸侯们会因自危而相互救援。楚国的强大恰恰会招致天下兵力的对抗。所以楚国不如汉国，这个形势是显而易见的。现在大王不与万无一失的汉国结交，却把自己依托给威王的楚国，我私下为大王感到迷惑。我并不认为九江的兵力足以灭亡楚国，但如果大王发兵背叛楚国，项王一定会被拖住。拖住几个月，汉王夺取天下就可以万无一失。我请求与大王提剑归附汉王，汉王一定会分封土地给大王。更何况 九江一定会是大王的。九江王说：“请遵命。”暗中答应背叛楚国与汉国联合，但不敢泄露。楚国的使者在九江住在客舍，正急着催促英布发兵。随和径直闯入，坐在楚国使者的上座，说：“九江王已经归附汉国，楚国凭什么要发兵？”英布大吃一惊。楚国使者起身，随和趁机劝说英布：“事情已经成了，可以立刻杀掉楚国使者，不让他回去，然后迅速奔赴汉国合力。”英布说：“就按使者说的办。”于是杀死楚国使者，趁机起兵攻打楚国。楚国派相生、龙且攻打九江。几个月后，龙且打败了九江军队。英布想率军投奔汉国，担心楚军追杀他，便从小路与随和一起回到汉国。12月，九江王到达汉王处。汉王正坐在床上洗脚，召见英布。英布非常愤怒，后悔前来，想自杀。等出来到住所，发现帐篷、用具、饮食、随从官员都跟汉王的一样，英布又大喜过望，于是派人进入九江。楚国已经派相伯收编了九江军队，把英布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死。英布的使者找到了一些故友宠臣，率领几千人归附汉王。汉王增加了英布的兵力，一起驻扎在城高。楚国多次侵袭夺取汉军的运粮甬道，汉军缺粮。汉王与利益姬谋划削弱楚国的权势。利益姬说：“过去商汤讨伐夏桀，封其后代于启；周武王讨伐商纣，封其后代于宋。如今秦朝丧失道德，抛弃仁义，侵略诸侯，灭掉他们的社稷，使他们无立锥之地。如果陛下能重新封立六国的后代，他们的君臣百姓一定都会感戴陛下的恩德，无不仰慕陛下的风范道义，甘愿做陛下的臣妾。恩德道义施行后，陛下面向南称霸，楚国一定会整理衣襟前来朝拜。”汉王说：“好，赶快克制应喜。”先生就带着他出发了。利益姬还没动身，张良从外面来拜见汉王。汉王正在吃饭，说：“子房过来，有个客人替我谋划了削弱楚国权势的策略。”就把利益姬的话全部告诉了张良，说：“怎么样？”张良说：“谁为陛下谋划的这个策略？陛下的大事完了。”汉王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张良回答说：“请允许我借用面前的筷子，为大王筹算。过去商汤、周武封立夏桀，商纣的后代是估计能控制他们生死命运。现在陛下能控制项羽的生死命运吗？这是第一不可。”周武王攻入殷商后，表彰商容的李门释放被囚禁的姬子，为比干的坟墓培土，现在陛下能做到吗？这是第二不可。发放巨桥的粮食，散发露台的钱财，用来赏赐贫苦百姓，现在陛下能做到吗？这是第三不可。殷商的事情结束后，放弃战车改用乘车，到灾干戈，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，现在陛下能做到吗？这是第四不可。把战马放在华山南路，表示无所作为，现在陛下能做到吗？这是第五不可。把牛放在桃林北面，表示不再运输粮草，现在陛下能做到吗？这是第六不可。天下尤氏离开他们的亲人，舍弃祖坟，告别故交，跟随陛下奔波，只是日夜盼望得到一小块土地。如果现在重新封立六国后代，天下尤氏就会各自回去侍奉他们的君主，回到亲人身边，返回故交，祖坟所在地，陛下和谁一起夺取天下呢？这是第七不可。而且只有楚国强大，六国后代又会顺从楚国，陛下怎么能使他们臣服呢？这是第八不可。如果真的采用那位客人的计谋，陛下的大事就完了。汉王停止吃饭，吐出口中的食物，骂道：“这个书呆子几乎坏了你老子的大事。”命令赶快销毁印玺。荀悦评论说：“制定策略决定胜负的方法，关键有三：一是形，二是势，三是情。所谓形，是指大局得失的衡量；所谓势，是指临时应对的事宜，进退的时机；所谓情，是指心智可否的实际情况。所以策略相同，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，是因为这三种方法不同。当初张耳、陈馀劝说陈胜恢复六国，为自己树立党羽；利益姬也劝说汉王。 劝说理由相同，但得失不同，是因为陈胜起义时天下都想灭亡秦朝，而楚汉的胜负尚未确定，现在天下未必想要灭亡项羽，所以封立六国对陈胜来说是增加自己的党羽，增加秦朝的敌人。况且陈胜没有能控制全天下的土地，所谓拿不是自己的东西给人，施行虚惠而获得实福。封立六国对汉王来说是割让属于自己的土地去资助敌人，设置虚名而遭受实祸，这是同样的事情而形式不同。至于宋义等待秦赵两败俱伤，与从前卞庄刺虎是同一说法，适用于战国时期邻国互相攻打，没有临时的紧急情况就可以这样做。战国时期各国存在已久，一次战争的胜负未必决定存亡，这种形式不能急于灭亡敌国，进取则成立，退守则自保，所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，趁敌人疲惫而动，这是当时的形势。现在楚赵起兵与秦朝势不两立，安危的转机呼吸之间就会变化，前进就能建功，后退就会遭祸，这是同样的事情而时势不同。在攻打赵国的战役中，韩信将军队驻扎在止水岸边，而赵军无法击败他。彭城遇险时，汉王在睢水岸边作战，士兵们都跳入睢水，楚军大胜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赵军离开国家迎战，看到有利就进攻，知道困难就撤退，怀着顾念家事的心思，没有拼死一战的决心。韩信孤军在河边，士兵们必然拼死，没有二心，这就是韩信获胜的原因。汉王深入敌国，设宴高会，士兵们安逸享乐，作战意志不坚定。楚军凭借强大的威势，却失去了国都，士兵们都怀着愤怒激愤之气，有挽救失败、奔赴灭亡的紧迫感，以决意死战，这就是汉王失败的原因。而且韩信挑选精兵防守，而赵军用顾念家事的士兵进攻，项羽挑选精兵进攻，而汉军用懈怠懒惰的士兵应对，这是相同的情况但不同的形式。所以说权谋不能预先设定，变化不能事先谋划，随着时间推移顺应事物变化，这才是制定策略的关键。汉王对陈平说，天下纷乱，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呢？陈平说，项王身边刚直的臣子如亚父范增、钟离莫、龙且、周英等人不过几个而已，大王如果能拿出几万斤黄金施行反间计，离间他们君臣，让他们互相猜疑，项王为人多疑听信谗言，一定会内部互相诛杀，汉军趁机举兵攻打，打败楚国是必然的。汉王说好，于是拿出四万斤黄金给陈平，任凭他使用，不过问支出情况。陈平用大量黄金在楚军中施行反间，散布流言说钟离莫等将领为项王效力，功劳很多，但始终不能分封土地为王，他们想与汉军联合消灭项氏，瓜分楚国土地。项王果然怀疑钟离莫等人。夏季四月，楚军在荥阳包围了汉王，形势危急，汉王请求和解，割让荥阳以西的地区给汉。亚父范增劝项羽急攻荥阳，汉王对此很忧虑。项羽派使者到汉军，陈平准备了丰盛的酒食，端进去见到楚使，假装惊讶地说，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，原来是项王的使者，又端走换上粗劣的饭菜给楚使。楚使回去详细报告给项王，项王果然非常怀疑亚父，亚父想急攻拿下荥阳城，项王不信任，不肯听从。亚父听说项王怀疑他，愤怒地说，天下大事已基本定局，君王自己处理吧，请允许我告老还乡。回家路上还没到彭城，背上毒疮发作而死。五月，将军几信对汉王说，形势危急，请让我去欺骗楚军，大王可以趁机出城。于是陈平在夜里从东门放出2000多名女子，楚军从四面围攻。几信乘坐汉王的车驾，黄绸车盖，左插毛旗，说粮食吃完了，汉王投降楚军。楚军都高呼万岁，到城东观看，因此汉王得以与几十名骑兵从西门逃走，命令韩王信与周科、魏豹、聪公守卫荥阳。项羽见到几信问汉王在哪里，几信说已经离开了。项羽烧死了几信， 周苛、聪公商议说，反叛国家的王难以和他一起守城，于是杀了魏豹。汉王逃出荥阳，到达成皋，进入关中，收集兵力，想再次东进。袁生劝汉王说，汉与楚在荥阳相持多年，汉军经常陷入困境，希望君王出兵武关，项王一定会率军南下。大王深沟高垒，不要出战，让荥阳、成皋之间得到休息，让韩信等人得以安抚河北赵地，联合燕、齐，大王再回荥阳。这样，楚军防备的地方多，兵力分散，汉军得到休息，再与楚军作战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汉王采纳了他的计策，出兵宛城、叶县之间，与秦部一路收集兵力。项羽听说汉王在宛城，果然率军南下。汉军坚守营垒，不与交战。汉王在彭城兵败，突围向西撤退时，彭越丢失了所有攻下的城池，独自率军北上，驻扎在黄河边，经常作为汉军游击部队袭击楚军，断绝楚军后方粮道。这个月，彭越渡过睢水，与项生、薛公在下邳交战，击败楚军，杀死薛公。项羽于是派中宫守卫成皋，自己率军东进攻打彭越。汉王率军北上，击败中宫，再次驻军成皋。六月，项羽已经击败并赶走彭越，听说汉军再次驻军成皋，于是率军西进攻下荥阳城，活捉了周苛。项羽对周苛说，做我的将领，我任命你为上将军，封30000户。周苛骂道，你不赶快投降汉王，现在就要被俘虏了，你不是汉王的对手。项羽烹杀了周苛，并杀了聪公，俘虏了韩王信，于是包围了成皋。汉王逃走，独自与滕公同乘一辆车，从成皋玉门逃出，北渡黄河，在小修武的驿站住宿。早晨，自称汉王使者，骑马进入赵军营垒。张耳、韩信还没起床，汉王就在他们的卧室里夺取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，用旗帜召集将领们，重新调整了职务。韩信、张耳起床后，才知道汉王来了，非常吃惊。汉王夺取了两人的军队后，立即命令张耳巡视各地，防守赵地，任命韩信为相国，收集赵国尚未出发的士兵，攻打齐国。将领们逐渐从成皋逃出来，跟随汉王。楚军攻下成皋，想向西进攻，汉王派兵在巩县阻击，使他们不能西进。秋季七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，临江王共敖去世，儿子共卫继位，汉王得到了韩信的军队，军事再次大振。八月，率军来到黄河边，向南驻扎在小修武，想再次与楚军作战。郎中郑中劝阻汉王，让他高筑壁垒，深挖壕沟，不要与楚军交战。汉王听从了他的计策，派将军刘贾、卢绾率领士兵20000人，骑兵几百人，渡过白马津，进入楚地，协助彭越烧毁楚军的粮草物资，以破坏楚军的后勤，使楚军无法供应项王的军粮。楚军攻打刘贾，刘贾总是坚守营垒，不肯出战，与彭越互相支援。彭越攻打梁地，攻下了睢阳、外黄等17座城。九月，项王对大司马曹咎说，谨慎防守成皋，即使汉王来挑战，千万不要与他交战，只要不让他东进就行。我15天内一定平定梁地，再回来与将军会合。项羽率军东进，攻打陈留、外黄、睢阳等城，都攻下了。汉王想放弃成皋以东的地区，驻扎在巩县、洛阳一带抵抗楚军。立即说，我听说懂得什么是天的天王爷可以成功，君王把百姓当作天，而百姓把粮食当作天。敖仓是天下粮食转运已久的地方，我听说那里地下藏有很多粮食。楚军攻下荥阳，不坚守敖仓，反而率军东进，让一些戍卒分守成皋，这是上天资助汉军啊。现在楚军容易攻取，而汉军反而退却，自己放弃有利机会，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。况且两雄不能并存，楚汉长期相持不绝，天下动荡，农夫放下农具，妇女走下织机，天下人心没有归属。希望足下立即进兵，收复荥阳，占据敖仓的粮食，守住成皋的险要，堵塞太行山的通道，扼守飞虎口，守住白马津，向诸侯显示有利的形势，那么天下就知道归向谁了。 汉王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于是再次谋划夺取敖仓。郦义基又劝汉王说，如今燕赵已经平定，只有齐国没有攻下，田氏宗族势力强大，背靠大海、泰山，凭借黄河、济水，南边靠近楚国，人多狡诈，足下即使派遣数万军队，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攻破，请让我奉命召去劝说齐王，使他成为汉的东面藩属。汉王说好，于是派郦义基去劝说齐王，说大王知道天下将归向谁吗？齐王说不知道。天下归向谁？郦义基说归向汉王。齐王说先生凭什么这样说？郦义基说汉王先进入咸阳，项王违背盟约，将汉王封到汉中，项王放逐并杀害了异地，汉王听说后发动蜀汉的军队攻打三秦，出关追究异地的下落，收集天下的军队，福利诸侯的后代，攻下城池就封给该城的将领，得到财物就分给士兵，与天下人共享利益，英雄豪杰都乐意为他效力。项王有背弃盟约的名声，有杀害异地的事实，对别人的功劳不记，对别人的罪过不忘，打了胜仗得不到赏赐，攻下城池得不到封赏，不是像士族人不能掌权，天下人都背叛他，贤才怨恨他，没有人愿意为他效力，所以天下大事归向汉王，可以坐着谋划。汉王从蜀汉出发，平定三秦，渡过西河，攻破北魏，出井陉，杀死成安君，这不仅是人的力量，也是上天的福佑。如今汉军已经占据敖仓的粮食，守住成皋的险要，把守白马津，堵塞太行山的通道，扼守飞虎口，天下后归服的先灭亡，大王赶快先归顺汉王，齐国可以得到保全，否则魏王立刻就会到来。在此之前，齐国听说韩信将要东进，派华无伤、田谢率领重兵驻扎在历下来抵抗汉军，等到采纳了郦义基的建议，派使者与汉军讲和，于是解除了历下的守备战备，与郦义基每天纵情饮酒作乐。韩信率军东进，还没渡过平原津，听说郦义基已经说服了齐国，想停止进军，便是蒯彻劝韩信说，将军受诏攻打齐国，而汉王只是派密使说服了齐国，难道有诏令让将军停止吗？怎么能不前进呢？况且郦义基一个书生，乘车摇动三寸之舌，就降服了齐国70多座城，将军率领数万大军，一年多才攻下赵国50多座城，当了几年将军，反而比不上一个书生的功劳吗？于是韩信听从了他的话，就渡过黄河。太祖高皇帝4年戊戌，公元前203年冬季10月，韩信袭击并攻破了齐国的历下守军，于是到达临淄。齐王认为郦义基出卖了自己，就烹杀了他，然后率军向东逃往高密，派使者到楚国求救，田横逃往伯阳，守相田光逃往城阳，将军田忌驻军在胶东，楚国大司马曹咎守卫城高，汉军多次挑战，楚军不出战，汉军派人辱骂曹咎，几天后曹咎发怒，率军渡过泗水，士兵渡到一半时，汉军出击，大败楚军，缴获了楚国全部的金银财宝，曹咎和司马欣都自刎在泗水岸边。汉王率军渡过黄河，再次攻取城高，驻军广武，取用敖仓的粮食。项羽攻占了梁地10多座城池，听说城高被攻破，就率军返回。汉军正在荥阳东面围攻钟离莫，听说项羽到了，全部撤往险要地带。项羽也在广武驻扎下来，与汉军对峙。过了几个月，楚军粮食短缺，项王很忧虑，就架起高大的肉案，把刘太公放在上面，对汉王说，现在不赶快投降，我就煮了太公。汉王说，我和项羽一起面向北，接受怀王的命令，结为兄弟，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，如果一定要煮你的父亲，希望能分给我一杯肉汤。项王大怒，想要杀死太公。项伯说，天下大事还不可预料，况且争夺天下的人不顾念家事，即使杀了他也没有好处，只会增加祸患罢了。项王听从了。项王对汉王说，天下动荡不安好几年，只是因为我们两人罢了，希望跟汉王挑战，一决胜负，不要白白让天下百姓受苦。 汉王笑着推辞说，我宁愿斗智，不能斗力。项王多次命令壮士出阵挑战，汉军中有个善于骑射的楼凡人，每次都将挑战的楚兵射死。项王非常愤怒，就亲自披甲持戟出阵挑战。楼凡人想要射他，项王瞪眼大喝，楼凡人眼睛不敢看，手不敢放箭，就转身跑回营垒，不敢再出来。汉王派人暗中打听，才知道是项王，汉王大为吃惊。于是项王靠近汉王，两人在广武涧边相对交谈。项羽想跟汉王单独挑战，汉王列举项羽的罪状说，项羽违背盟约，封我道蜀，汉为王，这是第一条罪状。假托怀王命令杀了亲子冠军宋义，这是第二条罪状。就赵之后不回去报告，却擅自劫持诸侯军队入关，这是第三条罪状。烧毁秦朝宫室，挖掘秦始皇陵墓，私自占有秦国的财物，这是第四条罪状。杀死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，这是第五条罪状。在新安欺诈并坑杀200,000秦军子弟，这是第六条罪状。把好的地方分给众将，却迁徙驱逐原来的诸侯王，这是第七条罪状。把义帝赶出彭城，自己在那里建都，夺取韩王的土地、兼并梁、楚之地，多给自己，这是第八条罪状。派人在江南暗中杀害义帝，这是第九条罪状。执政不公平，违背盟约，不守信用，为天下人所不容，大逆不道，这是第十条罪状。我率领正义的军队跟随诸侯诛除残暴的贼子，让受过刑罚的罪犯来攻击你，何苦要跟你单独挑战？项羽大怒，埋伏的弓弩手射中了汉王。汉王胸部受伤，却摸着脚说，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。汉王因伤卧床，张良强行请求汉王起来巡视慰劳军队，以安定士卒，不让楚军乘胜攻击。汉王出去巡视军队，伤势加重，于是驱车进入城高。韩信已经平定临淄，就向东追击齐王田广。项王派龙且率军号称200,000来救援齐国，与齐王田广在高密会师。有门客劝龙且说，汉军远离本土，拼死作战，锋芒不可抵挡。其楚军队在自己家乡作战，士兵容易溃散，不如深沟高垒，让齐王派亲信大臣去招抚已经沦陷的城邑。沦陷的城邑听说齐王还在，楚军来救援，必定会反叛汉军。汉军远在2000里外的齐国客居，齐国的城邑都反叛，势必得不到粮食，就可以不用作战，就使他们投降。龙且说，我生平了解韩信的为人，容易对付。他曾靠漂洗丝棉的老妇人养活，没有谋生的办法，曾受胯下之辱，没有超过常人的勇气，不值得害怕。况且我来救齐，不交战就让他们投降，我有什么功劳？现在交战并战胜他们，齐国的一半就可以得到了。11月，齐楚军队与汉军在渭水两岸列阵。韩信在夜里让人做了10,000多个布袋，装满沙土，堵住渭水上游，然后率领一半军队渡河攻击龙且，假装不胜往回逃跑。龙且果然高兴地说，我本来就知道韩信胆怯，于是追击韩信。韩信派人掘开堵塞的沙袋，大水猛涨，龙且的军队大半没能渡过河。韩信立即迅速攻击，杀死了龙且，渭水东岸的军队四散奔逃，齐王田广逃走。韩信于是追击败兵到城阳，俘获了齐王田广。汉将灌婴追击并俘获了齐国首相田光，进军到鄱阳。田横听说齐王死了，就自立为齐王，回军攻击灌婴。灌婴在营下打败了田横的军队，田横逃到梁地，归附彭越。灌婴进军到千乘攻击齐将田西，曹参在胶东攻击田忌，都杀了他，平定了整个齐地，立张耳为赵王。汉王伤势痊愈，向西进入关中，到达岳阳，把元塞王司马欣的头挂在岳阳街市上示众，停留了4天，又回到军中，军队驻扎在广武。韩信派人向汉王报告说，齐国伪诈多变，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，南边靠近楚国，请让我代理齐王来镇守他。汉王打开书信，大怒，骂道，我被围困在这里，日夜盼望你来帮助我，你却想自立为王。张良、陈平踩汉王的脚，附在他耳边说，汉军正处境不利，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呢？ 不如顺势立他为王，好好对待他，让他自己镇守齐国。不这样，就会发生变故。汉王也醒悟了，又接着骂道：大丈夫平定诸侯，就是真王了，何必代理？春季二月，派张良带着印信立韩信为齐王，征调他的军队攻打楚国。项王听说龙且死了，非常恐惧，派须臾人伍奢去劝说齐王韩信说：天下人共同受秦朝苦害已经很久了，大家合力攻打秦朝。秦朝已被攻破，按功劳分割土地，分封土地称王，以使士兵得到休整。现在汉王又兴兵东进，侵犯别人的封地，夺取别人的土地。已经攻破三秦，率领军队出关，收集诸侯的军队，向东攻打楚国。他的意图是不吞并天下，不肯罢休。他不知满足到了这种地步。而且汉王不可信赖，他多次落在项王掌握之中，项王可怜他而让他活下来。但他一旦逃脱，就违背盟约，又攻击项王，他不可亲近信任如此。现在足下虽然自认为与汉王有深厚交情，为他尽力用兵，最终一定会被他擒获。足下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到今天，是因为项王还在。现在二王争夺天下，关键在足下。足下向右投靠则汉王胜，向左投靠则项王胜。项王今天灭亡，接下来就轮到足下了。足下与项王有旧交，为什么不反叛汉国与楚国联合，三分天下称王呢？现在放弃这个时机，而自己认定汉王来攻打楚国，难道明智的人就是这样吗？韩信辞谢说：我侍奉项王，官职不过郎中，地位不过职己，进言不听，计策不用，所以背离楚国而归附汉国。汉王给我上将军印信，交给我几万人马，脱下衣服给我穿，分送食物给我吃，言听计从，所以我才能有今天。人家深深亲近我，我背叛他不吉祥，即使死也不改变，请为我向项王致歉。伍奢离开后，蒯彻知道天下大事取决于韩信，就用乡人之术劝说韩信：我看您的面相不过封侯，而且危险不安，看您的背相，尊贵的无法说。韩信说：什么意思？蒯彻说：天下刚起兵的时候，担忧的只是灭亡秦朝罢了，现在楚汉分裂争斗，使天下人肝脑涂地，父子暴露尸骨在荒野，数也数不清。楚国人从彭城起兵，辗转战斗，乘胜追击，威震天下。然而军队在荆所之间受困，被阻在西山不能前进，已经三年了。汉王率领几十万大军在巩县、洛阳抵抗，凭借山河险要，一天打几次仗，没有取得一点功劳，败退不能自救。这就是智谋和勇气都陷入困境了。百姓疲惫怨恨，无所归依。依我看来，这样的形势非天下贤圣不能平息天下的祸乱。现在两位君主的命运悬在足下手中，足下帮助汉王则汉王胜，帮助楚王则楚王胜。如果真能听从我的计策，不如让双方都得到好处而共同存在下去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。这种形势下，谁也不敢先动手。凭着足下的贤圣，拥有强大的军队，占据强盛的齐国，率领赵、燕两国从空虚地带出兵，控制他们的后方，顺应百姓的愿望，向西魏百姓请命，那么天下就会像风一样奔走响应，谁敢不听？分割大国，削弱强国，重新分封诸侯，诸侯建立之后，天下归附听命，并把功德归于齐国，占据齐国的故地，拥有郊四一带土地，深居简出，谦恭礼让，那么天下的君王就会相继来朝拜齐国了。我听说上天赐予而不接受，反而会遭受祸害，时机到了而不行动，反而会遭受灾殃，希望足下深思熟虑。韩信说：汉王待我非常好，我怎么能见利而忘义呢？蒯生说：当初常山王张耳和成安君陈馀还是平民时，结为生死之交，后来因为张衍、陈泽的事发生争执，常山王在止水南面杀了成安君，头脚分离，这两个人的交情是天下最要好的，然而最终却互相残杀，为什么呢？祸患产生于贪欲太多而人心难测。现在足下想用忠信来与汉王交往，一定不能比张耳、陈馀的交情更牢固，而你们之间的事情又大多比张衍、 臣责的是更重大。所以我认为足下认为汉王不会危害自己也是错误的。大夫文种使濒临灭亡的越国生存下来，使勾践称霸，功成名就之后却身遭杀害，野兽打完了，猎狗就被煮了。从结交朋友来说，不如张耳和陈安君。从忠信来说，不超过大夫文种对勾践，这两件事足以看清楚了。希望足下深入考虑。而且我听说勇略镇主的人自身危险，功盖天下的人不得赏赐。现在足下拥有镇主的威势，持有不赏的功劳去归附楚国，楚国人不信任；去归附汉国，汉国人惊恐害怕。足下想带着这些到哪里去呢？韩信推辞说，先生暂且别说了，我将考虑这件事。过了几天，蒯彻又劝说道，善于听取意见是事情成败的征兆，善于谋划是事情成败的关键。听取意见失当，谋划失误，而能长久安全的人很少。所以聪明的人决断果敢，犹豫不决是事情的祸害。在细微的小计上精打细算，却遗忘了天下的大局。智慧虽然知道，决定却不敢执行，这是百事的祸害。功业难以成功，却容易失败。时机难以得到，却容易丧失。时机啊，时机不会再来。韩信犹豫不决，不忍心背叛汉王，又自认为功劳很多，汉王终究不会夺走我的齐国，于是辞谢了蒯彻。蒯彻因此离去，假装疯癫做了巫师。秋季七月，立秦不为淮南王。八月，北河和燕人派来勇猛的骑兵帮助汉军。汉王下令，军中士兵不幸死亡的，官吏要为他们准备衣被棺材，送回老家。各地人心都归向汉王。这一年，任命中尉周昌为御史大夫。周昌是周苛的堂弟。项羽自己知道缺少援助，粮食吃完了，韩信又进军攻打楚国，项羽忧虑。汉王派侯公去劝说项羽，请求释放太公。项羽于是与汉王约定，平分天下，分割鸿沟，以西归汉，以东归楚。九月，楚国归还太公，吕后率军解围向东而去。汉王想要向西返回，张良、陈平劝说道，汉王拥有天下大半，诸侯都归附，楚军疲惫，粮食吃尽，这是上天要灭亡他们的时候。现在放走他们不攻击，这就是所谓养虎给自己留下祸患。汉王听从了。